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真的感谢主，真是主恩待我们，能够奉他名在这里相聚。他做的样样都好，你们阿们吗？
阿们。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献上我们的心，求主赐给我们一切我们需要的恩典。我的神，我渴慕你。
感谢你爱的拥抱，感谢你扶持了我的软弱，感谢你让我有依靠，我可以依偎你，跟随你走过旷野的路程。你要亲自带着我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是的，主耶稣，你要亲自带着我进入你的国度。我的心欢乐，带着极大的欢乐渴望，我的灵渴慕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这一份对你的爱。主耶稣，那爱你的，你就要把你的圣神赐给他，你的真理之神就要住在我内，就要与我同在，来装扮我，来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受苦者，属于你的人，是你的妹妹，有你的身体，是你的鸽子，能够懂得你，看见你，是你的玩人，是你眼中圣洁没有瑕疵，你的信仰。求你帮助我，圣神，感谢你常与我同在，来准备我，来准备我，让我们能听见主的话，能听懂主的话，能有力量承行主的诫命，能够在你的帮助下完成主的统召，在善工中度日。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的心思念你，我的灵渴慕你，渴慕见到你的面，渴慕听见你话语，渴慕你有双手将我拥抱。我的心思念你，我的灵渴慕你，渴慕见到你的面，渴慕听见你话语，渴慕你用双手将我拥抱。我的生我渴慕你，我的主我深爱你，愿你空来亲吻我，愿你爱将我拥抱。
大家请坐。当我们的灵在成长中，在成熟的过程里，我们不断得到主的供应，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有时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你没感觉到不表示没有，对不对？如果没有主就是说谎者，他不是说谎者，就是真的。他给我们的圣神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是真的。又是你没感觉，是你的感觉不对，错误的感觉。有人因为发烧了，就觉得大家都很热很热，好冷好冷，他真的感觉很冷，那是他不正常，而不是因为别人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讲我们的信仰 是有一个实体真实，不是迷信，不是虚幻的，一个真实的。而最真实的是属灵的真实，是天国的真实。有人没看到天国，没感受到天国，但是他真的存在。有人不相信有神，是无神论，可他真的存在。可是你的不信会让你不知道这个存在的事实。但是当你知道这个存在的事实时，你就得到了这一个无限量供应的泉源在供应你，供应你。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吵杂的地方，你可以安静心跟主谈心，是可能的，真的可能。你可以很安息的去体会主的爱。这首歌是在一个非常交通塞车堵车的时候，大家都很就在往三藩市出去的那个路上，彭海就想到了主，就想到了主就会接通主，就是你的心，心灵的眼目向着他，就觉得好爱他，就体会到主的爱，就是那首歌在繁忙中诞生的。而这一个完美的新娘是在一个很困难的里面而诞生的，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那么这一个老练的盼望，望德不会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他是真实存在的。当你灵不断的成长，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认识一个更大的属灵的实际，也就是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在你右边虽跌仆一万，你真的看到了，但是你不害怕，因为你在主的保守中也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主说我不求父把你们从这世上撤走，我却求他保守你们，他真的保守我们，他会亲自保守我们。所以这个事实有人看不到，我先前讲的就把我提到天上，看到底下的馨香，我又在底下，又在上面，你又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你又在属灵的甜蜜里，你可能会经历这样，这叫做被提的灵啊，他把你提到一些地方。有的时候我体会到我在宣讲，没错我在讲，可是我体会到我的灵里主在给光跟启示，我要讲他要讲的，那么他会装备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障碍可以使得天主跟我们的往来相隔绝。这是他的话，是刀剑吗？是迫害吗？是苦毒吗？是什么？都不是。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阻挡，就是我们的硬心不信。我们真的信他，他的道是进进出出的，他是得胜的，他真的是得胜的，他是完完全全得胜的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好像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你很平安，我看到了培林在点头，我就想起他的见证，他知道主让他看见他的旧人已经死了，那么他活着，如今活着是活在主内，是主在他内活的，就是个复活的生命，对不对？这第三天的经历，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他有一天，这是他讲过的见证哈，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真实他经验的，那么你不用去说别人不可以讲，公开的就可以，如果你私下说不要跟别人讲，我们就尊重他，这是他公开讲的，那我们公开也说，其实这是主做的，愿意众人都知道，对不对？他说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哪根筋不对或什么不对，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人也不对，这个不对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话想要从他的口出来，说一些他觉得不对的事，可是他就有一种好像怒火，不是圣洁的火，就出来了， 这出来的时候，那时候 Han 也在客厅，好像是这样。那不晓得什么事，我们不是在讲谁对谁是谁非，而是在讲主的恩典哈。那他突然看到说，旁边还有一个人，那边躺着一个人，躺在他家客厅，而且是个女人，很惊，他就去看，一看那个躺那个女人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你们所说他看的是物质世界吗？还是属灵世界？属灵的。他看到那个躺的那个死人，主就使他想起，你的旧人已经死了，那个骂人的、发怒的死在那边。他就好快乐哦，他死了，我复活了。他就说的话是造就、建树、鼓励的甜甜的水，他家就改变，就改变。但是死人你可以把他激活，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你千万。有一个神父，这是一个笑话哈，我先跟你们讲笑话。就是他说他也得到这个启示，他的旧人死了，他脾气不好，那么他要常常记得他旧人死了，就是你要活在这个时机里，你就活新的。所以我看那个培林都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一提到儿子怎么都好，啊，提到什么老公也好，什么都好，都好，都很好。对，因为上主做的样样都好，你的灵眼开了，旷野里好不好？很好，苦难好不好？都是好，没有不好的。所以他才说因常欢乐，不是诓你的，不是骗你的，是有属灵的实际可以这样活的，是真的。你可以喜乐的，常常喜乐，所以是喜乐的。那个神父也发觉这个秘诀，为了提醒他，他就在教堂后面的花园里面盖了一个，做了一个像墓坟墓一样，这上面墓写一个碑，就是自己的名字写在这边。比如说苏孝平死了，站在这里，苏孝平之墓，他把他名字写，他不是写我的名字，他写他自己的名字，他搞错了，他就纪念他。有一天发生在教堂里面的一件事，一个在教堂工作的人就跟他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在这冲突里他的肉性发动，他忍耐又忍耐，忍耐又忍耐，忍耐又忍耐，那么他就开始动了怒，然后很斥责这个姐妹，这姐妹就很受伤，就跑出去哭，跑到教堂后面哭，就跑到他坟墓前哭。这一个死而复活的神父到哪里去了呢？然后后来他就想说，这是以前的他，他不是死在这里吗？那么他就把那个旁边又写几个字，他不在这里了，他已复活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必要死亡。然而你们如果依赖圣神去致使肉性的妄动，就必能生活。你要把圣神给你看到的实际当作真实，你就活在这个实际里。你要常常活在天上，你必须有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想法。在天上没有不宽恕的，你必须宽恕。主的话不能审判别人，就一定不审判别人。要谦逊就要谦逊，要严格的对待，指出你跟天国不合的地方。因为他在用他的言语，用他的水，就是圣神的水来洗净我们。我们如果常常肉性发动，会把那个死人真的激活回来了。 你每次让他活得更凶猛，就更不容易死去。你每一次肉性发动活起来，你的脾气一定是越来越大，你的这个毛病应该越来越大。那么你的己越大，就自己的办法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对，就是你对，别人都是不对。其实现在我在好多人的生命中看到了基督肖像的荣美，非常多。天主给我所经历的，我曾经说了，是给所有的人的。我现在还是这么相信。当我看到别人有什么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么也是给我的，是给这一群得胜的人。那么有人要讲，我才会知道啊。所以培灵的是没有被死在那个好爬起来骂人，也是主的怜爱怜悯。他不要天天看着那个人，那么他天天看着主，他就活在主内了，因为跟主相通，跟主相通。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的丰盛是眼所未见的，你会看到新的。你不要想以为都是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更多的钱，更多的，更多的钱，不是，是天上的丰富。你不要想是更大的瘟疫，更大瘟疫，可能会有更大的瘟疫，那你就怕死了。我们的心要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可是要从天上看地上才准确。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因为主还在工作，我们就要在地上，他没有把我们撤走。那么我们有命定，有使命。我们再翻回末世录第十二章，末世录第十二章，那个女人到了旷野里去，在那里有天主给她预备好的地方，叫她在那里受供养3.5年，42个月，1260天。那么都量好了，喜不喜欢？要喜欢。充军有70年，你就要忍受。其实你真的愿意含忍接受顺服，就已经是享受了。我愿享福，你真的愿意享福就会享福。你真的享福是因为你享福，只有耶稣做主，我们的生命才会好。那么天国就是他做主，他王权，他的权柄能力畅行无阻的地方。他在准备，他把他的教会带到旷野里去装饰，去得造就。而这一个教会可能是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环境里，仇敌也会发动，而圣神更大更有智慧，就把他带到旷野里去。其实有的时候仇人也不想，仇敌也不想去旷野里。也就是说，那一些好喝酒的人，酒鬼，他喜欢到旷野去找你吗？他不想去。那些喜欢在大都市里面夜总会里面逛来逛去的人，他喜欢去那里找你吗？不会。那个赌场在拉斯维加，那么他喜欢离开那里去旷野找你一起赌个小牌吗？不会。也是我们的软弱，主就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其实仇敌也不喜欢去，身上他找都是找可吞噬的这一些可能上当的人，对不对？他在寻找，像是一个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噬的猎物，他就是不喜欢到旷野里找，他喜欢在罪恶中找。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是一个临近属灵的旷野，不给他有任何吞噬的借口，没有破口。你可以是活在一个交通有蛮的拥挤的地方，是唱歌的，唱情歌啊。那么你可以在一个天主带你去的地方跟他在一起，重要的是天主带你去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去。 逆着主的旨意去，那就不好。那么他去到那个地方以后，这以后这两个字哈，以后，以后，所以他把他的新娘安排好了以后，就有底下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天上就发生了征战。这个征战是从天上开始打的，因为天上天有三层天，其实不止三层天，就是天是丰富的。第一层，圣保禄中途被提到三层天上，第一层有的主的仆人他这样得到了启示，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好漂亮哦，天空的飞鸟，我们常常读经，你们都来吃那一个众教将帅君王马的肉，我们末世录第十九章，那是指着这个天里面的鸟，天空的飞鸟。那么在这个天之上还有一层天，本来都是天主的天，被仇敌窃取在那里，叫做空中掌权者。厄弗所书第六章有一个空中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弄瞎了世人的心眼。那么天主在天上的命定一定会在这世上成就。那一个第二层的仇敌在的地方，他们也在那里商讨，在那里指挥底下的有一些邪灵，就在这个世界里成型做他们要做的事，就搞了乌烟瘴气。厄弗所书第六章，厄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你们务要在主内借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是借着主的能力，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人抵挡魔鬼的阴谋。因为我们战斗的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率领者、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的邪恶的鬼神。那是一个高层次的邪恶的属灵世界的霸主、掌权者，还不是一些小的喽啰的兵邪灵，这是掌权者、执政者。所以当达尼尔先知祈祷，禁食祈祷，天主答复他，就派他的天使长加贝尔告诉他，可是经过波斯，波斯国的天使就阻挡他，阻挡他，他就去不了，阻挡了21天，他继续祈祷，继续祈祷，你不要停，因为你继续，那么这个征战一定是得胜的。你停了，就给仇敌喘息，也使得他来了你都不要了，那何必来呢？对不对？我来送给你食物，你又不要了。我们断乎不是那个求了又不要的，我们求了就是要来承受。求你使我看见，看见就算了，好吗？不好，看见要进入。那么信呢，就要落实在我的生活里。那么这个看见会看见的越多，所以有天空的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在上面仍然是天，就是天国，天主的国度更多。所以你的心香的祈祷要穿过这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到达至高者的宝座前的心香。那么他的应许会超过仇敌层层的阻挡降下来。仇敌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不能够阻挡天主要做的事，他不能阻挡。我们的祈祷要突破这个。有的时候你祈祷不想祈祷，不想祈祷，就是有一种弥漫失望的灵，当你失望了就不会祈祷了。其实失望的灵很容易有， 我告诉你怎么得胜失望的灵，靠着主的话。很多年前我读主在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耶稣基督上主的仆人，他不失望不沮丧，直到真道奠定，对不对？说主啊，原来是这样啊，我就拒绝失望的灵。从那一天起，我没有让失望的灵控制我。有些失望的那些状况增长得胜，它就变成你的食物，那么更大的难处就更大了。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的天主他是得胜的。你要继续的，不要失望，不要对你的孩子失望，不要对你的婚姻失望，也不可以对你的教会失望。我们有软弱，主没有对我们失望放弃。那么我们要按照他的看法来看，都是可爱的，都是可爱的。我们再翻回厄弗所书末示录第十二章，这以后就发生了战争。这个战争说天上发生的战争，就是这二层天，就是仇敌的大本营，就是仇敌的巢穴，在那里发生了大的战争，是在天上。其实很多的事都是天上，天上的那一些黑暗世界的霸主就派了很多很多说谎者鼓动吹嘘，就使得大家人心惶惶，那些黑暗的情绪也是很弥漫，很弥漫。其实同性恋还是少数，只是把舆论变成了凶猛，一直在讲，可很多人软弱不说，好像阿闷，后来便不敢说。这是仇敌的工作跟天主的工作，我们要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只有在更高处才知道。你怎么得胜仇敌？你一定要在他上面用权柄。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他宝座上，是至高者，是捆绑撒旦的驱赶。你若不到那边，你在底下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得胜。所以有得胜的生命，这是男孩子的预表，有得胜的教会，他都得胜了。那个时刻天上发生了大的征战，米勒和他的天使一同同那龙交战，这龙就是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这打得可热络了，打得可厉害了。其实这个打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我们不是没有肉身，我们还是有，我们意思就是有些征战不是你打的，是天使打的，还有些征战是主自己打的，也不是你打的。末示录第十九章讲的是他口中的利剑，是万王之王他打的。所以你也不要当着主的担子，你当不了，你叫顺服，这是你的事，你会做好你的事。但是他也说，我有没有做好我的事呢？更好说，主我信赖你，你会在你的时间完成，你会在时间做每一件事，求你帮助我也在你的时间做我要做的事。该是我们做的要当起使命，不该是我们做的不要想自己怎样，该是别人做的那么就让那人做，可能不是我做。这一个征战谁抵不住？撒旦抵不住。如果我们自己跑去跟他征战，我们血和肉是抵不住，要天主的装备抵挡。那大龙就被摔下来了，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号称魔鬼或撒旦，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了。摔下来，这个征战如果他被摔下来就好了， 他的大本营都被拆了，他没有基础再去做。这是就在教会进入成全，得胜者诞生。如果主要你传福音帮助一个人，你要使得他进入成全，完全跟随主，从主那里可以直接跟他往来。我的两个女儿，我最大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主那里去，可是很多的事我不过问不介入，让他们从主那里得智慧。不是说不爱，而是有主的作为，我们学习这主作为。权柄就是范围的意思。如果君王给一个人权柄，拿着尚方宝剑往全中国古代的很多很多城市，南方最大的七个城市的巡抚先斩后奏，很大的权柄，你就可以去每一个城市做要做的事。你可不可以考到北方三省三城？可不可以？你跑过去，他们不应该听你的，对不对？那么你跑过去，君王会怎样？他如果抓过来惩罚你，给你有机会悔改，还不错，又事事先长了，因为危害很大，如果大家都这样，全国就乱了，对不对？所以主给你权柄，他的要求也跟着一起来，你要顺服，顺服你的范围。我侍奉主20多年了，我就不曾把人聚在一起像这样的聚会，直到去年主说了，不曾做过，也不敢做。按照人讲有什么关系？不是人讲有没有关系，是主说有没有关系。可是主说了要做，我也必须忠心要做，对不对？我要依靠他，我但愿步步体会他，也顺服他。你只有越顺服他，他越放心把权柄交给我们。可是是要靠着权柄而得胜，那一个假权柄啊，是靠着权柄。所以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得胜撒旦，名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那么有的不是你，而是别人，你要喜欢别人得胜，别人用主的铁杖权柄管辖，我们喜欢，我们喜欢主一切的作为，你就开始看到那得胜者男孩，就是开始在各个地方，各个地方不是只有这个城市，各个地方那属于他的人，他在装备了，他在装备了，他在装备了，他在装备了。而且很奇妙，很多的得胜者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上个礼拜就是的 Chris 在台上讲的话也是一样的，他说要知道最里面的地方，要进着祈祷的坛，进到上面，然后觉得说自己不能，不能去。可是他说主跟他讲，你觉得不能，这是你想，可是你要知道是我召叫你来这里，你是我召叫的，你要对付你心中的每一个这一个，他说 pocket 就是有一些这里那里那里，他觉得，他说他的个性里有一种自卑或软弱，我不能，我只能应该在外面一点，他是进了好几层，也就是现在讲到进到很多的里面去，看到那一个更深天主要做的事情。这个征战那龙被打下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清扫路障，对不对？君王来了，可不可以让仇敌的军队挡在前面？他要从更高的天来了，宝座上来了，是透过了二层天一层天一直降下来的，要不要清扫战场？要，就是那个时候到了，也就是他更近了，那么也更是那一个幕后的丰盛。主好爱教会哦，把它保守好，免得 在旁边受到波及，是保守好。那时那仇敌撒旦他的位置被铲除了。之后那时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天上就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声音就这样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如果你的国度里有仇敌的碉堡在那里，那还是没有完全，对不对？要必须全部通通扫除。他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这国度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这个范围，天就被收复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完完全全的归于他。那是仇敌用不法骗得，所以圣经讲撒旦又是世界的王，他迷惑了，弄瞎了很多人的眼睛，他就是一直弄很多很多的烟雾弹，让人不知道，让人迷惑，让人不知道。但是主审判到了，他就被打下来了，他被打下来了，主耶稣基督显示他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来了，控告者他在他的位置就把控告弥漫了任何各个地方。你要认出控告者，他在我们良心日夜控告，控告谁？控告弟兄，就是基督徒们，控告我们。你若不想跟随主还没有控告，一想跟随主控告就来了。你若不想行善就没有控告，你犯罪没有控告，你想行善控告就来了。那是控告者，你一接受了控告就没力量了，就瘫了。那么你接受控告而做的事叫做死亡的权势。希伯来书第九章，基督的血已经洁净我们的良心，除灭了我们的控告，只有基督的血。这里也提到了，他们就是基督徒们，天使得胜了，耶稣得胜了，他要我们也得胜。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作证的话得胜这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这在世上的基督徒要继续的这个胜仗，继续的胜仗就是连地也没有撒旦的位置，把它驱赶以外，天主的国要降临于地，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我们有一个使命要继续的得胜，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所以这个良心的控告，你是被控告者发起的一个去做的事，你越做就越多的控告。我们的主不是控告者，他是得胜的。你的罪会有破口被控告，但是认罪悔改，羔羊的血就洁净，他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不活在控告里。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我们真的要为主作证，作证的话是我们要讲的，就会得胜撒旦。而且这样的人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都愿意，也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愿意我的生命在你的掌管中，愿意愿意愿意。2003年，主召叫我跟另外两个仆人到中国。那时中国有一个瘟疫，也很严重，在那时是最严重的一个瘟疫。直到今天，有人说那个 SARS 的病毒是比这个新冠状病毒还更厉害，只是它传染力没有新冠状病毒这么快，它的杀伤力更大。我跟彭海跟嘉兴就到北京 那是北京要封城，我们出了北京，北京就封了，我们到哪里后面就封了，可是主为我们开道，就去到一个避暑的花园里，在那里我们祈祷，在那里主派遣我们，主给我们的话安慰我们，没有恐惧，没有恐惧，因为在主的爱内没有恐惧，可是他的力量带着我们，我们是带着使命去的，是站在破口处献上祈祷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死亡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你身上发动，这是哥林多后书那里所说的。所以我们愿意为主而摆上，因为你真的为他摆上，他不要你死，你绝对不会死，不可能死，不可能死。你不活在他的旨意里，就可能早死。那么如果活在他的旨意里而死了，是在基督内死去的人，你是最先复活，最先第一批到天上迎接主的人，因为有圆满数字的那个致命的为他做见证的圣徒们，有圆满的数字。如果你是在圆满的数字里的一位，你要觉得很受光荣，主纪念他致命的圣徒们，他的赏报是非常大的，那些为他而被斩首的人，他要以他们在末后公审判时让他们坐在宝座上一同审判其他的所有的人，对不对？你喜欢是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审判，还是在底下被审判丢到火湖里去？那不愿意跟随主的，就是不背十字架的，要跟随主的就一定要背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就是要弃绝自己，若爱自己的性命就必要丧失性命，若为主摆上性命就要获得性命，你的生命会改变，你那个有死的旧人就在这祭台上更新更新更新，只会让你看到在你家客厅死在那里，不想什么时候死了，可能死了很久了，你就忘记了那个死人，你跟他其实跟他没关的，因为在基督内我们旧人已经死了，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要活那个新的丰盛。那是有一个弃绝自己的旧生命，那也就是不爱惜自己，就是自爱，这一个爱自己的心，爱自己的生命，其实挺不好对付的，只有十字架，只有圣神，只有主会让我们完完全全胜过，就是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有一个姐妹，她的见证非常强，叫做张雅娜姐妹，她碰触到主很感动，她是在宁波的一个姐妹，那么有见证的时候圣神催迫着她去见证，她说我从来不在人前讲话，怕都怕死了，挣扎挣扎挣扎就没上去，可回去以后就觉得心中刺痛，我为什么不上去，为什么不上去，为什么不上去，主啊给我机会，给我机会，给我机会。那么一年后，大约一年后我又去了你了，主啊如果这一次有开放邀请，苏老师都说欢迎有见证人上来见证的时候，我这次要把握机会，其实机会要把握的，因为很短的机会要把握的，如果三年半就三年半，你要把握的，这个把握很重要啊。那云柱跟火柱动了，你要把握跟着它，那羔羊的血要涂抹门楣，你不能延后一天的，你要跟着它。那你怎么能够很快的跟着它，就是准备好了，对不对？准备好，我们活在准备好里，一直活在准备好，主准备好了，那一个明智的童女就是有圣神的富有，额外的富有，他是准备好了。那糊涂的呢，就是没有准备好。新郎延误他的时刻，是恩宠对待我们，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准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 如果主让我你知道你的生命中什么地方没准备好，要以感恩的心快快的准备，快快的准备。那么这个准备，他祈祷准备，结果我真的讲，时间表也有，他就很紧张，越到那个时越紧张。但我真的讲，现在有感动的人请举手上台。他什么都不想了，就举手就上台，就冲上来。他讲完了以后，我没有注意，这是后来他在讲他第一次见证的经验我才听到的。他说那一次啊，我好像想了很多要讲的，我上台全忘了。那我上去的时候，我就发觉说我全身都僵了，我脚也僵了，手也僵了，连我嘴巴都僵了，我的喉咙也僵了，全部都僵了。我说主啊，我不能开口了啊，开口，然后好不容易能够讲出几句话，感谢主，他下台了，很快乐。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讲过话，可是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不再看自己的面子，这是你要我做的。其实他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个要见证，就是因为有见证我才知道有这个好好多的见证，见证主就用他常常为人讲见证，也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主喜欢我们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讲他要我们讲的话。为此高天和住在那里的你们欢乐吧，其实就是指着我们，我们住在高天上，那得胜者常常在天上，在他怀抱里，又碰到了派遣来到世上，用铁杖带着权柄为他作证。我们只是世界上的侨民跟旅客，是带这个使命而来的，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因为魔鬼怀着大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很短的时间呢，连他都知道自己还有很短的时间，他会奋力在那边征战。我们的机会也不见得很长啊。你想要得胜，想要得胜，想要得胜，等到他全部都除灭了，也没机会去得胜了，完全没机会去得胜了。要把握机会，主量给我们做得胜者，就是为他而活，为他而活，活着为他而活，而且他在我们里面活着。加拉人书第二章二十节，如今我活着不是按照以前的我来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活着，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是光，是真理，把我引入真理中，在基督内，是他在我内活着，而我如今活着也是活在他内，活在基督耶稣内，活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因为我知道我信赖的是谁，还不是我的信心，是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信心，对他的完人，对他的妹妹，对他的得胜者有信心，他会装备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得胜里。可是有一件事他也告诉我们，就是不能爱自己的性命胜过爱他。如果是这样，仇敌要你的命，恐吓你一下，你就会被恐吓的灵打败，那么你很多的时候都怕。今天很多的人是健康的，已经怕病怕的要命，对不对？怕的要死，你怕也会死，最后是怕死了。主给我们的是信心，是刚强，是壮胆，是得胜的。因为大环境已经到了，如果说这个大环境，这国家的政策是这样，那么你在这国家正式的权柄他所定的，你照他的方式去做，是不是被保护的？对，因为基督掌权了，天国的政策已经宣布了，你要喜欢。那么仇敌还骗你，还骗你，还骗你。 有时他是说谎者。有时我听到一个笑话，我觉得又好笑，可是他有一种意思，有个属灵的意思。耶稣喜欢做比喻，我就用这个事情听到的来讲做比喻。你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很高的建筑物，在台北叫什么？101哈，101 101塔，好像101层，很高很漂亮。有一个在南部的农村里的一个弟兄到台北去观光，他就想看这101塔，他就看着这101塔，我没看过没看过。他说真的有101层吗？他就开始数1 2 3 4 5 6 7 8 9 10，数数数数数数数，还没数完的时候，旁边一个这个骗子又是一个很凶猛的高大的，叫做什么？我没做什么，我看你有做什么，你在数这个大楼对不对？对，我数这大楼。你知不知道要得到允许？你知不知道数一层要100块？那么你数了几层？他想糟了，我如果数了100层，那是什么？10000块啊！我说数了100层，他说好家在，我还没数到100层。那么我数到了50层，那么要多少？5000块。他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其实只数了10层。”他说谎。那么10层你知道多少钱？那么就是1000块嘛啊，交钱。再给他1000块，然后回家去就跟人家讲说：“今天好家在哦，我省了4000块。”你要学习活在真理中，不要怕真理讲出来，真理会有真理的光。你要说真理的话，会得胜。这属灵的军装，第一个就是用真理做带，你是被真理环绕的。真的，你活在真理中，你就知道谎言在说谎。不是他斥责你、欺骗你，是你斥责他。但是不法者全部都占据了，这已经是贼窝了，这就不同了啊。像 ISIS， 那他怎么说？他就是个土皇帝。所以后来有个不法者，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败坏，就是立法说同性恋是合法的，你反对同性恋是不法的。这是圣经讲的，不法者要来。这黑暗的权势也很嚣张，但是天主的国度在这时候是他颁布的话已经要落实，谁来落实？我们要落实，他要落实的。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弟兄，他是侍奉主的神的仆人。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儿子，大概才2-3岁的儿子，到达一个百货公司那里去，这里说的 mall 就是有很多的店。他的儿子很喜欢一个皮球，他就买一个皮球给他。这个皮球很好，他就在玩，很好，很喜欢。当他很喜欢的时候，很高兴啊，因为儿子快乐，爸爸也快乐。那么这是爸爸给儿子的礼物。过一下，他突然听到那个儿子，他就知道他儿子不会讲话，可是有在表达，在哭。他回头一看，那个球不见了，他就说：“球呢？”就指着一个大男生。那大男生手上就拿了个球，一看到爸爸看到他，他转身就跑啊。贼就是窃取、抢夺、欺骗，他都是用不法的手法。这个世界就是他这样骗的。亚当的一切就被他骗了，他就抱着他的儿子去追，因为儿子跑没有那个大男生快，跑不快。他就追到那个大男孩，那大男孩就抓着球在一个地方跑不掉了，面对他球就是紧紧抓着不愿意给他，他就要自己把那个球拿回来。就在这时，圣神跟他讲，叫你的儿子去拿回来。他说：“儿子，你去拿回来，把他交给他。”这很正直的，就是很肯定的， 没有妥协的。君王讲话不是说拜托你把这球给他哦，拜托哦，好心一点哦，不是这样子。用权柄不是这样，命令，君王命令，把球给他。这儿子一听爸爸，最先是怕，再看爸爸眼神，去，他就哇得到了力量，非常的肯定的一步一步走过去，一点都不怕。这个人喊他球，就从他的手上拿回来，大摇大摆的回来，好快乐哦。主就再跟他讲，你要用这样刚强壮胆，我给你的产业要收回来，是你失去的要收回来，这球是你掉的，为什么都要别人帮你善后？主其实帮我们善后做一切的事，可是他还留一点点要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与他一同得胜，就是他量给我们的善功，不是为了求，为了爸爸的命令，爸爸的心。一个做父亲的喜不喜欢他的儿子是这样的得胜？没有一个父亲喜欢他的儿子或女儿被仇敌欺骗、践踏、伤害，一生一世凄凄惨惨戚戚，没有这样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希望他的儿女是健康、平安、喜乐，不在这一个败坏的负面的情绪压制下而活不好的。他希望我们活得好，把你的沮丧打败，把你的喜乐夺回，把你的平安拿回，把担心害怕驱赶于外。在你的生活里就要这样子去征战，让你一直活在一个准备好没有恐惧的，也就是一定要活在平安里，持续活在平安里，活在平安里，活在平安里。其实在爸爸的陪伴下是会平安的，对不对？按照这小孩子跟着大孩子，谁会打赢呢？但是主的命令就一定赢的，我们是看主所说的话，不是按照仇敌的可怕，我们是得胜的。基督的国，我们的天主已经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他的权柄要彰显，他的国度已经显示出来了，他的国度要显示他的权柄。那么在地上，撒旦还要继续被吹干，是被得胜者靠着神的装备，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是靠着耶稣，靠着他的权柄，他把他的权柄交给我们，就是奉他的名驱赶魔鬼。马古福音第十六章说的，奉他的名驱赶魔鬼，梅瑟拿着这根杖，就是代表着权柄。有一次主让我看到这根杖，主又让我看到他把这杖变成好多的杖，要给很多的人，要给很多很多的得胜者，他要装备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唱一首歌，基督的国，第二首。
天主已大胜利，他的国度已经来临，他的能力已经显明，看见基督的权柄，撒旦已被打败摔下来了，因为他的末日已到，天上再没有他的公告了，因为基督的血已流。阿门！羔羊的血已得胜利。阿门！我们要以性命作证。 看见基督的权柄，撒旦已被打败摔下来了，因为他的末日已到，天上再也有他的公告了，因为基督的血已流。
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已为你自己获得的胜利，你已经派遣你的天使长，你的得胜的撒旦堕落的天使，已把他们从天上驱赶到地上，你派遣的天使洁净了天，除灭了仇敌占据的那一个地方，空中掌权者，黑暗权势的霸主已经被打到地上，你还要进一步的召叫你的得胜者，就是我们，要把他们从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完完全全的驱赶出来。地是属于你的，你恢复了天，你还要恢复地，你要洁净大地。是的，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的宝血为我们洗涤，我们向你认罪，对过去我们没有承袭你召叫的善功，你再给我们机会，我们信靠你，要把这该夺回来的球，该夺回来属于你的产业夺回来。主耶稣，至于我和我的家人，都是你用宝血赎回来的，他们属于你，求你用我把你的救恩落实在我们全家，把你的救恩落实在这大地，使得列邦万国也要救赎你，因为听到了你福音的见证，你派我们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见证福音正是你天国的威能，要使一切信你的人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宝血的洗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了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谢谢你为我们安排了好多好多见证的机会，谢谢你装备我们不为自己而活，为你而活。主耶稣，我把我的性命交给你，我活着 是你在我内强有力得胜的活着，这活在在你内对你的信仰，我必要得胜这控告者撒旦仇敌，这是你的命令。谢谢你的得胜，谢谢你遭遇叫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谢谢你要把仇敌打败定在那里，让我们奉你的名举起旌旗，颂扬你得胜仇敌一切的作为，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他的天主已经得胜利，他的国度已经来临，他的能力已经显明，看见基督的权柄，撒旦已被打败摔下来，因为他的末日已到，天上再没有他的功高了，因为基督的血已流。阿肋路亚，高雅的血已得胜利。阿肋路亚，我们要一起的作证。
主耶稣，你要使得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当我们得胜仇敌时，他要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强壮更有力。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得胜的食物，又给我们恩宠的食物，我们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这是你天国的律，你必会供应我们的吃穿一切的需要，你已为我们准备了极丰盛的中餐，求你降福我们吃了身体健康，让我们活在你满满的爱里，活在你得胜的喜乐里，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我想要再做一个简短的见证，也是圣神感动。这一首歌的来源，可能有人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不论你知道或不知道，反正主做的事都是新的。我们喜欢说，我们也喜欢听。每一次主都会在见证的时刻，又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看见。这一首歌的作者是嘉兴弟兄，这是在大概是2001年，在台湾的一个讲习会的第一场，在台南。那么他是带着很大的病，我们不知道，他生病了，发高烧，可他联络我联络不上，他知道我会在那边等他，他联络了我，他也会知道我会同意他如果不去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哎，时间到了，带赞美敬拜的他没来，那我也不知道，时间到了，过了一点我就知道时间到，就上台去讲，讲一个开场，讲一个喜乐，也在求说我的家心在哪里去了，主耶稣，你的家心就靠你把它找回来。当我讲了一下，就看到嘉兴从前面走过来，他拿着吉他，那是他不会弹电子琴，弹吉他，拿着吉他进来，他拿吉他，我一看到他很高兴，因为我说心里面是在想，主啊，谢谢你俯听我的祈祷。我看到他就很高兴，他也知道，又拿着吉他，还提着一个他的吉他，那个时候我们的扩音很简单，就个吉他的那个 amp， 就是这两个东西。 我说我们鼓掌欢迎嘉兴弟兄来带赞美敬拜。那他也来不及说任何的话，就在那边解了，就带赞美敬拜。那他说他本来来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生病还在发烧中，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怎么样，那么没有机会。这谁做的？主做的，真的是主做的，没有那么多的巧合，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就站在那边，可是他很忠心，他说我跟你讲的，又没有讲其他的。那么他就在台上唱，他说他唱到几乎要倒下去，可是一股新的力量，一股天上来的富有就充满他，越唱越有力，越唱有力，就汗流出来了。越唱越唱完歌赞美敬拜，他就得治愈了。接下来一戏好几场都是得治愈的，他很感恩。他回去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感谢主。一个旋律出来就是这首歌，这是他生平的第一首歌。后来主又给他很多歌，可是这里面有一件事，他有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要主的旨意完成的这一个主给我们的启示跟光，这就得胜仇敌了。我们有的时候丧失了很多得胜，可是要知道是主召教啊，这是主召教。如果是那个骗你的多数一点，还帮他去收钱。你一定要分辨，特别不要上了那一个大淫妇的当，做那个伊泽贝尔的灵，那个很多的那些都不是主喜欢的。那么生了很多没有重生不会喊主耶稣的，是你生的，那个主不喜欢。可是如果真的做主的事，你会真的碰到得胜的主，你真的会碰到天国的威人，真的会。嘉兴这首歌我们唱了很多次，唱的还是很喜欢，因为是得胜的歌，是这样来的，是他付生命代价来的。那么这些见证人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也是我们愿意一同这样的为主摆上，这是天主的话，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来作证，是不是？所以在幕后的征战，在这世上要有这样的灵啊，不是说随便找死，不是这个意思。主不要我死，我绝对不愿意死在半途。如果主要我存留到他存在云彩来，我就一定要，我也相信一定会活到那个时候。可是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的是这个意愿要有，我活着为你而活为你而死的意愿，可是不见得会死。你没有这个意愿怕死，你可能会死，可能会死。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瘟疫叫做汉他病毒在台湾，它的症状就是发烧，什么？他想我是不是有汉他病毒了？不管有没有，他都是治愈者，他就完成他的使命。只要是在主耶稣基督内做的，都有一种发光、长远、永恒的特质。那么我们也是被召教，是得胜的，是得胜的。这个得胜的秘诀，主也告诉我们呢：羔羊的血，耶稣流了，相信就可以。如果在早期，就没办法，很比较可怜，比较困难。因为那时的时期羔羊还没有血，它是盼望。那母牛的灰的血就是一直献一直献，可是这一个大世纪羔羊的血一次而永远的祭献已经流了，我们很有福气。那么仇敌要被打下来了，他已经撕掉了空军的保护，是一个散落在这边被追杀的一些残落的陆军要去解决的，就是我们。海军要解决的就是在世界里还不知道的，海是指着世界，地是指着属于耶稣在他内他掌管的，也就是教会的问题要解决。那么世界的问题呢，其实是陆海空都在打，全面的他进了，也就是天国进了。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整个天国都做你的后盾，你不要怕，你只要知道你活在你的命定里，因为整个天国全部都是我们的后盾。当我们承认主的旨意时，愿他永颂赞美，我们应该是很喜悦的上战场的。 很喜悦的在爸爸旁边把那个球拿回来，把天主给我们的产业拿回来，把属于主的拿回来。他们进入福地的时候也是很多征战，非常多的征战，那么靠着主的恩惠就得胜。赞美主，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他已经得胜了，他的国度已经降临了。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他。